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我们在这里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恩典与真理的殿堂。虽然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面对面的跟你相遇呢，但是我相信呢，我们透过这个广播，透过我们的互动呢，我们彼此能够认识，彼此了解，彼此的分享。
是的，我苏小燕早就已经一厢情愿地把听众朋友当成是我的同路人，不管你认不认同也好，我真心希望成为你的朋友。如果你在信仰的道路上，或者在你的生活里有什么困难想跟我们分享，或者在家里自己看天经的时候有很多的疑问不明白的话，也欢迎你随时跟我联系，大家可以讨论讨论，研究研究，探讨一下。你可以发电邮过来，地址是良友拼音四良友拼音点 net， 或者发短信过来也是可以的，手机号码是13229966 122，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，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。
对，随时可以跟我们来联系，我们分享。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主呢，我们很愿意同你来分享，我们更是彼此之间呢，也能够彼此的互相的鼓励。我想问一下小燕，对于你信主来讲，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啊，当时你信主的时候啊，他们能够理解吗？那如果你觉得在那个当中他们有很多的不理解，那你怎么去面对呢？
我幸好我的朋友或者我最亲爱的家人，他们没有任何的反对的声音。
嗯，
但如果说到理解不理解，那要看是浅的理解还是深入的理解。我很清楚记得我们说进入哲马提之后，刚刚进入的大概一两年，我是那种很迫切希望把我跟上主的经历了，我如何经历他像神迹般的帮助，我迫切的希望跟我的朋友，特别是我几个闺蜜，她们都还是没有接受信仰的，我希望的每一次的朋友聚会都能够把那些经历分享出去。我清楚的记得有一次呢，我是很兴奋的讲，我自己讲的很激动，几乎是泪流满面的那种感觉。那我也期待我的朋友听完以后，他们会哇然说，哇，原来你相信的那个上主是那么的厉害，他是那么的慈爱去帮助你。因为我跟他们分享曾经有一段时间呢，我确实有自杀的念头的，几乎已经准备要行动。那幸好呢，上主及时的去提醒我，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活着就有希望，那你死了以后就啥都没有。这两句话是牢牢的记在我的心中。可是我朋友们他们很冷淡的反应，当下我确实有失落的感，我觉得就好像我们听收音机一样，我跟他们不是在同一个频道上面的。
嗯，可能是因为你自己本身的经历，因为你在那个痛苦的当中，在这个病痛的当中，你没有希望了，可能你有人介绍主尔撒给你，你就真正的接受了。当你经历以后呢，你觉得的确尔撒呢在你生命当中有很大的改变。可是当你向那些你的朋友介绍的时候呢，可能他们就觉得哎很奇怪哦，怎么你讲的这个好像很新奇。那么其实我觉得呢，对于任何人来讲，如果他从来没有听过有关主的这个信息呢，可能觉得很突然，可能觉得很奇怪。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真心的去认识去了解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原来主呢真是爱我们的。
对，确实主尔撒在天经里说让万民成为他的门徒，成为他的信徒，相信他，因为这个天大的消息，这个佳音，我们真的是要迫切的分享。可是我相信每一位朋友，大家都需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或者理解。信仰是不是一天你说了一句话他马上就很相信呢？我回想一下自己，其实苏小燕十多年前已经有人跟我说这个分享信主的经历，上主早就找上门了。当时跟我分享那个对象，他也确实是讲的泪流满面的。可惜那个时候的我， 无动于衷。
嗯，就像我本人呢，也是在很久以前呢，有机会去听到有关主的信息，可是呢，我觉得好像离我很远。
嗯，
而且我也听过这个良友电台的广播，但是也觉得，嗯，这个是讲到有关的，好像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。那也后来也没有去信。但是当我真正遇到困难，遇到真正我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呢，我就来到主人面前，我亲自向他来度啊，向他来祈求，结果真是经历到了。
没错。
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有自己经历了，你才能够真正的看到主原来是这样的恩待我们。
我们真的一定要抱着一个很积极的心态，不要老是抱着一个消极的心态，相信主爱我们每一个人，包括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，包括你自己也好。但是真的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会有一个独特的时间表，什么时候相信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尽管去放胆去传染这个天大的好消息。
嗯，就像我刚刚信了主以后呢，我家人他们不理解，那因为不住在这个身边嘛，
对，
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直接面对面跟我讲，但是呢看得出来他们是很多的反对啊，很多的这个劝阻，但是呢我觉得慢慢慢慢他们也认识到原来主呢是实实在在的，所以这个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所经历的。那我相信呢，今天我们在揭开幔子见自由的当中呢，我们看到高山呢，他也面对他自己家里面的一些光景，那家人的反对和拦阻，但是呢他坚定的依靠主。
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，
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，
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，
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，
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，
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。
请听真实的故事，揭开幔子得自由。
洗礼。这里有规定，在和穆斯林小孩讲故事时不能带有宗教色彩，我遵守了这一规定，把两个不同版本都告诉了他们，然后我会问他们，你们说哪个才是真的呢？每一群都会说自己宗教的那个版本是真的，但最起码他们从我这里得知，原来这个故事有两个不同版本。我们会一起唱歌，我教给孩子们一些圣诗和合唱曲，他们都很喜欢。其中有一首经典的，激情欢快地唱道，请再为我歌唱一次奇哉生命之道，让我多见它的美丽，奇哉生命之道。每天晚上9点左右，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。这时候，我便有时间自己学习圣经。每当我翻开它，就会意识到一件事儿，那就是，好像有个翻译在帮我理解圣经的内容。如果某个晚上我问自己，这里是什么意思呢？包准儿不用几天，我就能明白。我属灵的知识正在成长中，这种学习方式是我从这班瞎眼的孩子们身上学到的。他们总是用乐观和耐心的态度面对自己的残障，我因着这一点更爱他们，并且透过观察他们，我也在学习。看着他们在玩的时候，我明白了为什么我能这么好地理解他们，因为我也曾像一个盲人般与真主隔绝，而现在我能够看见了。家里人的反攻开始了，我一直在恐惧中等待的来自萨夫达尔沙阿的信到了。信的开头一如既往的礼貌，他对我说，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收到这样的信息，你是我亲爱的妹妹，你向来都十分爱真主，而父亲一直都很爱你，你在他身上学了很多伊斯兰的道理，我不需要再向你解释这些道理，你明白的。你也一定知道，作为赛义德家族的女儿，不可以走在这条你已踏上的路。 你必须回头。弟弟已经告诉我你成为基督教徒，相信尔撒是真主的儿子，在我们的家里和宗教里面这都是不对的。我劝告你，当你读到这封信的那一刻，立刻回到我家，听从我的建议。你要知道，我拥有所有以你的名字登记的物业的契约，这些财产不能交在一个基督教的教徒手里，哪怕她曾经是赛义德家族的女儿。哥哥又补充道，现在全巴基斯坦都知道我是基督徒了，所以我已经不能继承这些财产了。那封信他是这样完结的，如果你不离弃你现在的信仰，我不会把所有的东西给你的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你夺回来。我的宗教容许我杀死一个已经成为基督教徒的妹妹，而我仍然能去乐园。这封信让我沮丧，爱我的父亲留给我这些财产，现在他们打算要剥夺我继承他们的权利，仅仅因为我成为了麦西哈的弟子。我一想到那套白色院墙的房子，我就想哭。这对我太不公平。当我为这个情况祷告时，我想起了耶哈雅卷十四章一到四节：
你们心里不要难过，你们应当信真主，也应当信我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，如果没有，我怎么会告诉你们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呢？
这话给了我安慰，我在天上有一个应许的家。我撕碎那封信扔在了废纸桶里，之后我去参加聚会。我还记得自己在唱诗，思想着那些歌词。尔撒是我亲爱朋友。三天以后，第三轮攻击来了，这次是叔叔写来的，一共有十页纸之多，写在便签纸上，装在蓝色信封里。在信中，他说大家都很想念我，他还提到了萨利玛和赛马。他们现在又可以去服侍谁呢？想起他们，我觉得忧伤。那封信很煽情地邀我回家，结尾处他写道：难道你成了无神论者？我们都在祷告，祈求你能够回到伊斯兰和你自己的家里。孩子们在院子中央玩耍，阳光照在他们身上，但是我手上拿着这封信，站在恐惧的阴影中，还有迷惘疑惑形影不离。我折起那封信，如我一贯的做法开始祷告：尔撒，我主，我从未做过对不起他们的事，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？我现在被他们包围了，您能告诉我该怎么应对吗？当我再一次思考这事儿的时候，我有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想法。反正他们根本不打算归还属于我的财产，最起码我可以从这些负累中解脱出来。就这样吧，我一辈子都可以在这里照顾孩子们，去折马蹄赞美敬拜，这岂不比我以前终日卧病在床无法生活要好吗？我告诉我自己，我花了一整日为我的回应思考祷告。之后我在一张从练习本上撕下的纸上写下这封回信：亲爱的叔叔，我已收到你的来信，而我也有留心所有你说的话。我以最大的尊敬想指出五点：一，我找到了道路， 那是条通往真理的大路，它也通往我的真主。而撒说，我就是门，如果有人借着我进来，就必定得搭救，并且可以出，可以入，也可以找到草场。但凡要进入一间屋子，必须要通过大门。通往真主的大门就是尔撒，不接受麦西哈的便不能敲这门。先知们是守门人。二，我找到了真理。耶哈雅卷八章四五到四十六节说，我讲真理，你们却因此不信我，你们中间有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三，我找到了生命。耶哈雅卷十一章二十五节，尔撒说，我就是复活和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要活着。四，我找到了对罪的赦免。五，我找到了永生。耶哈雅卷三章十六节，真主疼爱顿亚，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使一切信他的不会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称呼我为无神论者，那么请你透过我找到的五点来证明给我看，除非你能证明我说的不对，否则请不要再叫我无神论者。我只字未提财产或其他事儿。从那日直到今日，我再也没有收到这封信的回复。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我过着平静的生活，但我后来听说，在收到我回信的几周里，叔叔婶婶就收拾好行装离开了。有人说他们逃到了卡拉奇，也有人说他们去了伊朗，因为他们是什叶派穆斯林。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害怕萨夫达尔沙阿的盛怒，他把这一切归咎到了他们头上。
我们看到高山在他的人生当中呢，他自己经历了主，也得到了真正的自由，身体也慢慢好起来，也可以为主做见证。但是呢，他的家人反对他，甚至呢攻击他。但是呢，他坚定的依靠主，相信主，因为他知道主呢在他生命当中有奇妙的作为。
对，有些时候当然我们要理解为什么家人或者朋友不支持你的信仰，甚至去反对，强烈的抗拒这个信仰的，要明白也许他们认为我们不尊重祖先的信仰，也许他们认为我破坏了家庭的和谐。所以说天津或者卓尔萨并没有让我们跟家人断绝关系，因为信仰，因为家人的地位是非常的宝贵，是无可取代的。与父母亲呢，不要对立，不要因为信仰的不同而对立，产生一些冲突，产生一些矛盾。我听过很多朋友甚至用很粗暴的语气跟家人去辩论、争辩，去谈谁的信仰是对，谁的信仰是错。我相信这不是上主希望见到的画面。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读啊，求主去开路，求主去开我们家人的心。人的心呢，有些时候真的很像以色列民一样，很顽梗的，怎么讲也听不进去。但我相信只要我们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求他开路的话，他一定会与我们同行的。
可能我们的 Dosti 呢觉得你的信仰呢在你的传统的思想里面就认为你是纯正的，当你讲到其他的有关尔撒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你觉得呢很难接受。其实呢，这个高山他自己的经历就是他直接经历了主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，他直接生命有着奇妙的改变。所以呢，当主尔撒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工作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主尔撒呢才是真正的那个真主，才是真正的来爱我们的主。所以当我们愿意接受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经历到，盼望我们的 Dosti 呢也可以经历着奇妙的恩典。
那接下来我们听首好听的诗歌《爱的祝福》，下面呢继续会有心灵的殿堂，今天会分享罗马书的12章15节。
我在爱心中传递，你在信心里接受，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、喜乐、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。
故事说到，某天有一个天仙来到农庄中的一对老夫妇的家中，就对他们说，由于你们的纯真善良，真主决定要让你们许三个愿望，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，就是不论你们许下什么愿望，你们的邻居也都会同时得到双倍的赐福。老夫妇听了很高兴，就说了，给我一座小山似的现成的稻谷，这样今年我们就不用耕作了。第二天一大清早，果然门前堆积了一座小山似的稻谷，又多又饱满，老先生兴奋极了，但是想想谷仓一定不够放了吧，于是就准备到镇上去买木材，以扩建自己的谷仓。才走了一半，就碰到他的邻舍，一问才知道，原来他也准备去买木材来盖谷仓了。他高兴得不得了，说了，哇，今天我家门前突然多出了两座小山似的稻谷，我今年呢、明年呢、都不用耕作了。顿时老先生一阵嫉妒心涌上心头，巴不得眼前这个邻居马上从他的视线当中消失。一个礼拜之后，天仙又来了，老夫妇于是又许下第二个愿望，他们对天仙说，我们希望真主能赐给我们一个儿子。10个月之后，他们果然生下了一个肥肥白白胖胖的宝宝，正准备告诉众亲戚友好这个好消息，不料门还没有踏出去了，就看到他们的邻居带着红鸡蛋走了进来，兴奋地说，我太太生了， 真没想到我们还会生有孩子呢，而且还是一对双胞胎呢。老夫妇听了好不是滋味啊，看着邻居送来的红鸡蛋根本吃不下咽。那天晚上天仙再度的来了，要他们说出第三个愿望。老先生愤怒地说，我要求真主砍掉我的一条手背。天仙吓了一跳，老先生接着狠狠地说，我要让隔壁那个自得意满的家伙双手尽失，一辈子不能做事，哈哈哈哈。老先生跪在地上等着等着，等着真主拿出他一条手背，却久久不见回应。猛一抬头，只看到天仙流泪满面地说，你这个要求真主是不会答应的，因为他爱世上的每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当你说出刚刚的请求的时候，真主正伤心地在天上掉着眼泪。愚蠢的人啊，你何必把痛苦留给自己，同时又伤了主的心呢？我很喜欢这个小故事，多斯蒂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圈子里头，是不是也常常会无意当中嫉妒身边的邻居比我们有福气呢？当我们开始嫉妒他，甚至巴不得咒诅他的时候，你可知道这个时候爱你的真主正在天上默默地为你掉眼泪呢？套一句故事里的天仙所说的话吧，嫉妒是把痛苦留给自己，把伤心留给真主。天经上说，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人生只是短暂的、暂时的，学习分享邻居成功的喜悦吧，不要被嫉恨给捆绑，更不要让爱我们的真主在天上为我们伤心流泪。
今天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分享，送你一段天经的经文，记录在罗马书12:15，要与喜乐的人一起喜乐，与哀哭的人一起哀哭。
尔撒呢，不单单是主，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也亲自为我们成就救恩。所以呢，我们经历了主的恩典呢，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可以享受他奇妙的作为。
嗯，那接下来让我们分享一节经文，罗马书12:16-18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心高气傲，凡要俯就卑微的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不要以恶报恶，大家以为美的事要努力去做，可能的话总要尽你们的所能与人和睦。
所以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奇妙的恩典，不单单我们自己改变，也可以把好的主的恩典能够行出来，主的生命能够行出来，成为主的见证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